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题目今天题目叫恐惧战惊，正好趁着这个情景，正好讲到这一段，也是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安排。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首先十二节说，这样看来，这样看来是从哪一段下来的？是从上面那一段，对不对？上面那一段就是最著名的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的顺服谦卑的这一段。他这样看来啊，紧接着就是，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很喜爱的教会，对吧？因为他们是同心合一的，与他一同兴旺福音。我们前面前几个月一直在讲这个教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然后他们支持保罗的事工，所以保罗对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批评，就说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要多而又多，对不对？下面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说这些人是顺服的，他们而且不仅仅是顺服，而且是常顺服的。在那里，不仅保罗在那里的时候是顺服的，而且他不在的时候也是顺服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你如果把蒙住这一段的话，下面会是什么？所以你们应该感谢赞美主吗？不是，所以你们要恐惧战惊，这个是不是很让人诧异？所以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还有一个地方也有很像这一段话，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对于一群顺服的爱主的弟兄姊妹的提醒，不是夸奖他们，而是你们要恐惧战惊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大家记得，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到第八章到第九章就开始把保罗把这个福音的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得救，这个成圣，然后盼望主的再来，然后到十一章来了这么一段啊。那我们从十八节来看，他说你不可向那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这个是在讲以色列人，对吧？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啊。紧接着是什么？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你因为信立得住的结论不是说我信了以后我就高枕无忧了，而是你不能自高，反要惧怕。你既然是顺服的，你就更要恐惧战惊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做得好，你有信心，你反而要惧怕。而且你注意到这个十一章是福音道理都讲完了之后，对，显然是对着这群信主的弟兄姊妹讲的，然后要马上第十二章开始，要开始讲他们具体怎么实行，讲你们从此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你们如此行事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然后你们就要彼此相爱啊，什么什么，就是开始具体的在行为上的 instruction。 在这个之前再告诉他们，你们因为信不要自高，反要惧怕。所以这里说，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们的美意。就当恐惧战惊，这是一种心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大家有没有想过，得救救恩不是基督给我们的，怎么要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这里显然是在讲说，你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主语是你，你要去工作，好像要做出一个得救的功夫，对吧？刚才我们唱的所有的诗歌不都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拯救，我们因信称义嘛？那我需要我们做什么吗？我先把这里把这个得救的这个观念要必须要讲一讲。那得救不是绝志祷告叫得救，得救一般来讲是分三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整条的路。罗马书其实你要仔细去看的话，把这个讲得蛮清楚的。第一是从神对罪恶永远的刑罚中得救，免于与神永远隔离，免于沉沦，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没有我们任何一点的这个工作， 对吧？我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神叫你们活过来，我们都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了，不可能凭着自己任何的一点的公义在神面前免去这个刑罚。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只要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把自己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连接，认他为我们的主，我们就从这个永远的刑罚里，沉沦的刑罚里得救。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对吧？第二个是从今天我们就是罪恶的权势下面得救。虽然我们已经从这个罪恶的刑罚中得救了，可是我们今天还活在世上，你尽管信了主，我们还活在我们的肉体之中，这个罪恶的权势还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去看加拉太书，不可承受神的国，你去看自己对照，无亲情，违背父母，没有爱心，看到善事不去做，好多了。你反正你一看那个菜单，基本上每条你都能沾得上。我们确实是在这个肉体的软弱之中。耶稣在传道之前不是受魔鬼的试探吗？第一个试探是说，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这个罪恶的势力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眼睛盯着世上的事物，不盯着天上的事物。我们看着这些石头要把它变成食物，我们看到的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东西，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就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你现在看待现在这种人在大灾难之前，突然好像有一个对人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对吧？你突然想到，哦，科比他这么富，他一天也被这个飞机就失事死了。但是你过两天，你会马上发现，你又回到那个现实的状态之中。这是一过去了以后，非典十三年，2003年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大家又回去继续过着好日子，然后好像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未来。这个地上的势力是多大，这个魔鬼的谎言是多厉害，他就是告诉你，你要看到这个人活着，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所以我每天就是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拼命的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带着他们上船，那门徒不是说，哦，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啊，所以叫我们要防备笑。但是基督说，不是，我们不是讲你吃饼的那个教，而是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人的教，对不对？那么第一个，这个撒都该人的教就是对世俗的眷恋，对于世界的眷恋，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撒都该人、希律王，通通都是那种在世界上当时社会里比较有权势、比较有财富的这一群人，不相信还有一个天堂，不相信将来还有一个未来的世界。这就是眼睛盯在地上，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的试探。所以你要去看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我们的这些东西，第一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所以今天北美的教会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教会最大的，不仅仅是成功神学，而是基本上我觉得是在弥漫在整个的北美教会的这个情形之中，被世俗极大的侵蚀，我们的眼睛盯在地上。然后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是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又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什么呢？哦，我已经信主了，我肯定跳下去神能把我接住。或者说一种骄傲的心态，一种属灵里对灵魂里的骄傲的心态，对吧？这个是法利赛人的教，因为法利赛人是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是当时一群这个遵守神的律法最虔诚的一群人，看我一条一条我都遵守了，然后他们以此为荣。所以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什么祷告？你看，主啊，我十分之一我也献上了，你的这些规条我也遵守了，我不像旁边这个税吏罪人一样。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按照主的道路在走呢？如果扪心自问的话，路加福音十三章讲到，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告诉耶稣。耶稣说什么？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个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历世历代的这些灾难，这些来告诉我们，是要让我们联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警戒到自己的身上。后面耶稣又紧接着于是用比喻说，他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着结果子便了，不然再把它砍。我觉得他这里是要让我们心里引起警惕之心，不是要让我们那种害怕，好像 哎呀，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救恩就失去了，而是要让我们有一个警惕的事，因为你们若是顺服的，就更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黑死病发生在什么时段？13多少年到就14、15世纪，欧洲死了30%到50%的人，整个欧洲包括地中海沿岸，你想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天主教掌权的时候，对不对？整个欧洲不都是在神权和政权都合在一起吗？然后15世纪、16世纪新教改革，那你说那个瘟疫算是神对谁的审判？所以这历史历代以来，包括今天中国的肺炎，我觉得是对我们的警醒。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基督徒已经太懒散了，太被这个世界给挪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力气，但是能做多少就还是尽量做多少吧，能做福音聚会还是尽量做，能有多少精力传福音还是传吧。以前你去看那个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就是1918年，当时是号称死了5000万人，全世界很多地方就是教堂打开，把那些病床都搬进来隔离，因为你家里人照顾的话，说不定你也染上。但我们今天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不失去了这个影响力一样，全是靠政府，一切都是靠政府，就像中国人心态就这样，对不对？靠政府。耶稣对待这个都是最后都是用神的这个话，是经常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属你的身，你必须要对神的话很清楚，就好像那个测试地一样，是流感还是这个病毒，你最后还得拿那个测。那你如果对神的话都不清楚，你怎么知道我心里起的这个心思是来自于神呢，还是来自于我的私欲呢？你有很多东西看上去很像的，你比如说啊，我要去努力挣钱，我可以赚很多钱，我可以奉献更多去为神广传福音，你说这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你？是谁搞的清楚？很多名人信了主，大家就哦，告诉你看这个人信了主，神祝福他，他是一个球星，他是一个这个，他是那个，这到底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那你怎么清楚呢？你必须要对神的话很清楚啊，你一遍一遍的看圣经，仔仔细细的看圣经，神必然借着他的神灵，必然借着他的话，在你受试探的时候，让你免于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在这个与罪恶征战的过程中啊。是恐惧战惊的与罪恶征战，第一它会带来的是提高你的警觉，就像这个你看那些医生看病人的医生，你说他心里恐不恐惧？恐惧啊。他恐惧的结果是什么？戴上各种面具护照，仔仔细细的看，全身蒙得严严实实的，尽管恐惧他还是去给人看病人，真的是很值得敬佩，对吧？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病毒是病毒的传染源在哪里，它是怎么传染的啊！我要把我的一切的防护的手段做足，所以你们要小心谨慎，你们要警醒祷告，不要像那五个童女，神来了的时候都没有犹豫。说科比坠机这个事情，就是给你的感觉，他一下子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还以为万事都安稳的时候，神突然就到了。那我们那个有没有？我们算是那洞里有油的童女呢，还是没有油的童女呢？是那个把银子藏起来的仆人呢，还是那个去赚钱的仆人呢？基督的警告很多，你要去看马太福音，最后主要的好像还不是那个。我们信靠神啊，万事安稳，就像我们唱的那些诗歌，好，很多很多这种警醒的话，就是个恐惧战惊，让你恐惧战惊的话。在这个罗马书这一段，就是神既不爱惜原来的质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的在他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们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而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你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正是因为如此，你们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然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并不爱惜你，就是他能把你接上，也可以把你砍一下，这个话说的就好严重了，对不对？你会想到哦，有没有得救？那你要抓住神其他的那些牢牢的应许，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唱的诗歌，不必去。但是这个是要引起我们的恐惧战惊的心态，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的。32节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什么？你们立志行事怎么样？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这里又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第一个矛盾是你们顺服，你们既然顺服，既然有信心，就应当恐惧战惊，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但是你们应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你们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的心里运行。OK， 就是你以为是你心里起意要去做这个善事，做那个善事，是不是的？是神在你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像是我在做，但实际上是神在做。因此你要恐惧战惊。那么这一段讲到说，哦，神的旨意何其难寻，他的判断何其难测，因此。 你信了以后，心里要惧怕，因为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从有限去看到那个永恒的无限的时候，你就会生出一个敬畏，你就会生出他的那种超越性，会让你生出，因为确实有一些东西不是可以靠我们的理智和逻辑去能够明白的，对吧？所以你如果在想啊，你如果我们的行为和神在我们心里的运行中间这个矛盾，你如果哇，我一定要从我的逻辑和理性上来解决，到底是神的主权还是人的自由？你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想，你就变成一个学术争论了，就对你并没有益处。那神的逻辑是，既然是神在你的心里运行，你就要恐惧战惊，做成你的这个东西，对吧？既然神的旨意是这样难测，我们这些野枝子、野橄榄枝也被插在这个橄榄枝上，你就要心里惧怕。其实惧怕啊、恐惧和战惊啊，在圣经里是从头到尾是很多的。所有的人真正见到神的时候都是惧怕的。摩西啊，他见到荆棘和神子从荆棘和火焰里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心里害怕。约伯回答耶和华的话：谁用无知的语言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所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然后下一句就是：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灰中懊悔。是不是有点这种恐惧战惊的味道？以赛亚：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啊！神显现出来了。那时我说：祸哉！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看见大军之万军之耶和华，先知，对吧？新约也是一样啊。彼得在这个主耶稣带着他们三个门徒上山之后，变了颜色，脸面明亮，如头日光，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然后我以前看这段的时候啊，彼得说啊，这里真好啊，我给你搭个棚，搭三个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然后这时候突然，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许愿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极害怕。然后在路加福音，我刚才念的就是马太福音，你要去看路加福音讲那段，是彼得说那个话是因为他心里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他就是又高兴又害怕，看到主耶稣他的那个荣耀的光辉显现出来的时候是害怕。就像彼得下网打鱼不也是吗？对不对？耶稣他们船撑到深海里头，彼得一夜打鱼也没打上来，然后主耶稣说：你们在这儿打，他一打起来，然后他说：主耶稣，我是个罪人，离我远一点。就神一旦显示出那个神性的时候，你都是这种感觉。所以旧约新约通通都是这样。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他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吐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他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约翰，使徒约翰，然后他用右手按住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所以真正看到神来的时候都是惧怕害怕。我想我们之所以心里似乎没有这种惧怕，是对于神没有
认识，
没有更清醒的认识。可能抓住的是在主耶稣爱我们，想到的是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而死，确实是这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你这个害怕不是害怕你失去你的救恩，你也不是在想我到底有没有救恩，我也不是因此就高枕无忧了，或者说是怕我这个神将来要给我的刑罚，而是神的奥秘何其难测，对不对？原来我做一切事都是他在我心里运行，所以你们要恐惧战惊。就像这些先知啊、使徒啊，看到神的时候，这个恐惧战惊不应该使我们更加远离神，说我没救了，我要死了，而是要开始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所有的这些摩西，对不对？虽然害怕神，他就开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之中。你往下马上看，所以一个天使飞来用火炭 火炭放在他的嘴里，他就洁净了。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不去被神用了吗？对吧？彼得后来三次不认主，神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要去牧养我的小羊。约翰，你要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他把启示录写出来了，所以他写约翰福音，写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对不对？所以约翰写说，神爱世人，让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了。他要写出这所有的一切事来，让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都有这个恐惧战惊的经历，所以这个恐惧战惊，即便保罗讲这段话，恐惧战惊，后面不是马上就开始讲喜乐了吗？所以我以你们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有一点果效，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这个恐惧战惊和喜乐可以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恐惧是一个好的恐惧，这个战惊是一个好的战惊。我怕的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恐惧战惊，没有对神的敬畏，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吧？那我们很多时候恐怕没有太多的敬畏。但这个敬畏还不仅仅是我们在教堂里做得很好，这个穿着很正式等等等等。英国有一个神学家叫 William Law， 写了本书叫 A Call to the Devout Christian， 就是对于圣徒的神圣呼召。然后 C.S. 路易斯看完这本书，他说啊，这个书太直接了，把你像一个蝴蝶一样钉在墙壁上那种感觉。对，就是他讲话很直接，他就说，在圣经里，你看新约讲这么多，什么时候讲过聚会啊？什么时候讲过聚会？你要怎么样？什么程序？什么形式？你要多么庄重肃穆？你如果一个礼拜只有你一个小时，你是对神充满着敬畏、庄重肃穆，你平时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我自己的事情上，我都是花在地上，都是花在这个我的事情上，你敢说你是真正的敬畏神吗？我们没有恐惧战惊的心，我们也没想着说主随时回来。最后我想用这个哈巴谷书这一段哈，它有三章哈，大家可以看到第三章。第一章在讲说靠定，就是加勒底人，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哈，就是巴比伦，你看他们来了，毁坏这个全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你都怎么可以允许它发生？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恶？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然后神说他要用加勒底人来讨伐，然后后来又说要讨伐加勒底人 ，OK， 因为加勒底人的这个罪恶也要在这个世上也神也要清算他们的罪恶啊，这有点像约伯哈，约伯就是他，约伯是不公义在自己的身上，他是个义人，怎么还遭受这么多的苦难？这里这个哈巴谷在说神啊，你怎么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不公义？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你会看到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呢？为什么中国有肺炎？为什么？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有这么多？为什么我身上有这么多的不平啊？到了第三段，哇，你一看，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隐藏着他的能力。你看第五节，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吓不吓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三万名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坍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所以今天神作为与古时一样，神是今日、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十六节的时候，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颤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颤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名上来啊！你看这个心态是不是恐惧颤惊啊？这就不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了。我只能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名上来。但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有了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十五节的时候还是身体发战惊，嘴唇发颤，我只能安静等候犯境的名上来。但是十七十八节就变了，你看这个多么，这个你要去仔细体会到这个里头这个各种转折，情绪跌宕哈，跌宕起伏这种心态。一方面是战惊的等候神的审判领导，另一方面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就像保罗这里说，我若是在交奠在其上，你们要是成为我也要喜乐，你们也要与我一同喜乐。虽然我告诉你们，你们因为既然是常顺服的，你们就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旧的功夫。 如果他们长顺服的都是要恐惧战争得到做成他们得救的功夫，我们这些算不算是长顺服的？你说你是可以高枕无忧，还是你应该恐惧战争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对不对？所以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猛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做丝弦的乐器。这是我们要恐惧战争做成得救的功夫。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罪，就刚才讲到得救，一个是罪恶的刑罚，一个是罪恶的权势，这是我们现在要努力所做的这个重生的过程。第二，第三是罪恶的同在。那天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完美公义，在神万全，在神面前看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在这条路上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在走，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见到神的那一天，罪恶就完全的，这个是就是说所谓的从罪恶的同在中被拯救出来，罪就再没有了啊。这个罗马书里哈、就讲到了一段，他说八章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得救的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罪恶的再也不跟我们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那所见的人？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现在是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但是又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那我们就讲到这儿。